来敬拜。今天是中国新年的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所以在这个地方，首先要跟各位拜个晚年，恭祝各位新年蒙恩，新年蒙福。我们再次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请听神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请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一次召集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到你的圣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恳求神的主愿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而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主话的时候，恳求圣灵主借着圣经对我们众人说话，更是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而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我们将恭敬感恩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说，喜乐要常常喜乐，这句话何等的美好。我们也希望能够常常喜乐，因为没有任何人希望不喜乐的。是的，喜乐非常的好，喜乐很好，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喜乐呢？我们怎么做才会喜乐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说要喜乐，我们就可以喜乐呢？就这么简单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但是我们讲了半天就是不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喜乐，问题乃是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喜乐啊。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中国新春的期间，要在贵教会当中和各位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很早就开始寻求在这万象更新的时节这个主日的信息。主很快就赐下来这个讲题和经文，喜乐连连，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喜乐连连这个题目真的很好，又属灵又不俗气，我非常的喜爱。这是因为每天早晨目前都要负责中信所要我担任的就是清晨甘露的侍奉，所以天天都有预备信息的压力，直到最近几个礼拜我才能够正式的开始，能够好好的用心预备。可是当我要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却有一些不太喜乐，因为原来这个负责清晨甘露的缘故，所以每早晨我都很早就起床可是在大约一个多月前我的师母就是在这个要开始之前的十分钟左右，忽然在她的座位上晕了过去，我一阵的手忙脚乱才在开始之前的两分钟左右她才醒过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每早晨呢，我心里面都有点担心担心，所以没有办法安心的负责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侍奉。还有在这个入冬冬季里面呢，这个清晨甘露上线的人数呢就有很明显的下降，所以我有点想说这个进入第三年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了，所以我在心里面有感觉到有一些重担压在肩头。所以当我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有着一声声的叹息声，我在那里仿佛唱着魔鬼赞美诗一样，哪里会有喜乐呢？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要不要换一个题目来预备，我心里面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好像五福临门呐，好像这些。但是神没有答应这样的一个祷告， 我就乖乖地顺服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明天预备着这些灵修的分享，还有预备啊，也就是每天照顾师母，还有做不完的家事等等。所以当我那天预备的时候，打开贴上弥迦前书5:16-18这一段的经文来预备今天的信息啊，坐在那个位置上呢，就读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读的这3节的经文，读读读，我读来读去也不知道我究竟读了多少遍，终于这3节经文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当我安静不断地读这3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最重要的不是第一句话，而是最后一句。保罗说要喜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哦，神要我喜乐，神要我常常喜乐，天天喜乐，年年喜乐。神要过一个欢欢喜喜、快快乐的生活，而这是我们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是神，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神讲的话就有权威。神说喜乐是对的，不喜乐就不对。这句话我要相信，这句话我要接受。神说应该喜乐，那么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一个事实。相反的，不应该喜乐，这就是谎言，这就是欺骗。哦，喜乐是好的，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我说我没有理由喜乐，那就是一个谎言。其实当我在主的面前仔细数算的时候，从我蒙恩得救开始，从我蒙召开始全世界的服事，直到如今，我们的主已经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理由，让我一想起来我就可以喜乐。我们的主也给了我很多很多可以喜乐的条件，我们的主也给了我很多很多可以喜乐的材料。我实实在在有着这样的经历，从那个时候，在那天啊，当我开始觉得我应该做，我就发现我应该在神的面前向他感恩，甚至包括那天我落在愁云满布的光景的时候，我都应该为此感恩，因为就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才激发了我渴慕喜乐的那个心智。于是我就想到，神既然已经给了我那么多可以使我喜乐的事情，我就不需要担心，我不需要担忧挂虑，他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所有的需要都可以跟他来说，我可以不住的祷告，借着祷告我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他，他会看顾，他会保护，他能够使我喜乐，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给我，因为他要我喜乐，这是他的旨意，这也是他的计划。哦，从创世以前，神的计划就是要我喜乐。所以我既然有很多事情可以感恩，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事情可以跟我们的主讲，我可以不住的祷告，因此当然的我就可以喜乐。感谢赞美神，就这样神带领我读这3节的经文，是从后面读到前面，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可以谢恩，所以我可以不住的祷告，于是我就可以喜乐了。就这样神更进一步的让我看见，喜乐、祷告、谢恩，这不是3件事，而是一件事情的3方面是分不开的，有着3样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都是神的旨意，而且都是一件事。在这个中间的不住的祷告，就把这3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祷告和喜乐，祷告和感恩，祷告把这3件事情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不住的祷告开始来谈起。我发现很多人不晓得祷告和喜乐的关系，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不了解祷告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对祷告的想法就如同啊，我是台湾来的，所以我用台湾的例子，就如同今天在台湾的观光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要去买彩券啊，为了想中头奖，于是呢就到一些寺庙的当中，像那些石头、像那些木头所塑造的偶像，烧香叩头去求名牌一样。哦，很多的时候不明白祷告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其 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经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讲了一些有关祷告的最基本的一些观念。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主的话这样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仿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是两节有关祷告的经文。有人就说了，以为祷告是不要那么啰嗦，不需要那么多话的，因为你所需要的东西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有人就说，那为什么要祷告呢？不需要祷告啊，反正我们的神都已经知道了，我还要那么的啰嗦跟他讲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对神说啊，反正你都已经知道了，你帮我们决定就好了，我投你一票，你就看着办吧。真的是这样子吗？为什么要祷告？我们的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不需要祷告呢？是不是不需要跟神说我需要什么？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再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主的话这样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在这句话的意思，到底要不要我们祷告？我们需不需要对我们的天父说，我们需要什么呢？当然我们需要祷告，当然要对天父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做父亲的，你们都知道，难道你的孩子肚子饿的时候对你说，爸爸我要吃面包，而你反而给他石头吗？如果你的孩子过年的时候对你说，妈妈今天可不可以吃红烧鱼，难道你会给他蛇吗？啊，当然广东人可能有一点意外，我不晓得，那一般人应该是不会的。我的觉是说，难道孩子跟你求好东西，而你给他一个不好的东西吗？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要祷告，要祷告。可是我们刚刚所看过的第六章的经文又说，你们不需要祷告，不需要那么啰嗦，神知道你需要什么。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讲第七章的时候已经忘了第六章他所说的话呢？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那这两段的经文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的，相反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很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有关祷告的观念。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祷告的意义和目的跟我们原先所想象的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求一些东西，求一些好东西，我们以为我们的神跟台湾乡下的那些土地公庙一样，这个土地公庙的前面呢挂着一条红布条，上面写着有求必应。可是我们的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祷告的意义不在于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工具，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媒介。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东西，或者说那些因着祷告而给你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个祷告所建立的一个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比什么都来得更加的重要。好比说，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们的主耶稣说，你要了解你和神的关系，第一，你的想法要变成一个很小孩子的这个想法，用这种想法，你才能够开始了解神和你之间的关系。当我做了父亲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的明白神和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才开始真正的明白我在天上的父对我的看法，我在天上的父他对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当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也才知道我对我孩子的心意，我 或者说我希望我和我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喜欢透过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然后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喜欢当他需要什么的时候跟我讲，不要放在心里面不讲。如果有需要想要什么却不跟我讲，我会很不喜欢，我会感到很难过。从这里我了解到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人就问道，难道你不比你的孩子更清楚知道他需要什么吗？难道你不会比你的孩子的判断更加准确吗？难道你的孩子的基本需要是什么你会不知道吗？那你为什么希望他能对你说这一切呢？所以你应该主动的给他所需要的，而且你的判断应该比你孩子自己的判断更好。但是我会这样回答说，对，当我的孩子很年幼的时候，我承认很多的时候我的判断会比他更好，我也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可是我还是盼望他想到什么时候他应该过来跟我讲。又有人会问了，如果是这样，难道你的孩子向你要什么你都会给他吗？那我们这样回答说，那也不一定。有些时候我会说不可以，我不给他。那又为什么一定让他跟你讲呢？当然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主要不是讲我和我孩子的关系，他主要的问题是我和我的神，我和天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无论什么事都来跟神讲？好比说我小孩子小的时候要去麦当劳吃汉堡包，这是很好的，我们边吃边谈心，很好啊。为什么？难道那个汉堡包是这样的重要吗？难道我的太太所做的饭菜啊也很可口，也很有营养，那为什么一定要到外面去吃？亲爱的弟兄姐妹，重点不是那个汉堡包，重点还是在那个关系。当我们应一同享受这个汉堡包，当我们边吃边谈心所建立的关系的时候，那个爱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宝贵。是不是每一次的要求我都会答应呢？也不一定的。如果我有聚会，如果我有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而要求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都答应他的，可能这个东西太贵，也可能这个时候买不是时候，不是应该这个时候买的。我也不一定都完全跟他解释这个理由，反正我就跟他说现在不买。我发现他不会怎样，我发现他还是很快乐。他也会发现大约超过50%的机会我是会答应的。我知道100%都答应他对他整个人格的成长也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会判断有时候给他，有些时候不给他。这样经过一段长时间，这个日积月累的经历以后，我的孩子终于明白了，他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非常非常的爱他，他也知道我很喜欢看到他高兴，这是我的心意，我要他喜乐。只要是对他好的东西，我这个做父亲的我都愿意给他。所以他对我慢慢的塑造出来一种信心。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做父亲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且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当我们这样来思想的时候，您现在是不是已经比较了解了神要怎样用祷告的生活来使我们和他之间的那个关系有这种爱的关系的发展？而且我们会发现，我的孩子不只是可以跟我讲一些有迫切需要的东西，有一些并不一定很有现实价值的东西，他也可以跟着我讲。好比说去买汉堡包吃的时候，我不会每一次都问他说，你真的需要这个汉堡包吗？你觉得这个汉堡包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觉得这个汉堡包对你灵命有什么帮助呢？你觉得这个吃这个汉堡包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我不会这样问他的，因为享受喜乐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吗？ 我这个做父亲的，我觉得我的孩子享受喜乐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我的价值观念。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会有会觉得一样吗？我希望我的孩子很高兴，高兴的又蹦又跳。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希望我们每位属他的儿女都高兴，都高兴的又蹦又跳。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当我在纽约市还在牧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非常的爱主，她也是学声乐的，非常有音乐方面的恩赐。她是从新加坡来，当我们的教会还没有正式成立以前，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家庭聚会。在那一年家庭聚会的时间，这位姊妹就开始就带领我们每一次会聚会之前呢唱诗歌，聚会之后唱诗歌。所以在我们那个家庭聚会的里面，每一位成年人、每一位青少年和孩子们都很喜欢唱诗歌。所以当我们的教会成立以后，正式成立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的教会就有儿童诗班，我们的教会也有成年诗班。而这位姊妹对教会的圣乐非常有负担，她也非常的爱教会。所以你知道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教会的诗班跑、成人诗班跑跟儿童诗班跑都是他买的，每一件都是他买的。每隔两个月他把这些儿童诗班跑、成人诗班跑收起来，然后送到洗衣店去把它洗，保持这个诗班跑的干净清洁。所以他在教会的这个圣乐侍奉的当中是有很大的贡献，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的教会慢慢慢慢的发展以后，于是聚会的人数就增多了，有这个音乐方面恩赐的人呢也来到我们的教会。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是在台湾，她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天才儿童，然后被送到纽约，在那个地方音乐学院里面学指挥，她拿了指挥学博士，然后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他也在我们当中逐日崇拜。然后我们教会也有从北京来的音乐学院来的声乐方面的，所以他在大都会里面唱歌的，可是他也在我们当中聚会。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来了好多可以指挥、好多可以施行的这些圣乐的人才。为了要让他们能够有侍奉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把一些主日的时间就分给他们来施行，或者是跟这位姊妹商量我们的诗班是不是可以轮流担任指挥。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原来这位爱主的姊妹呢，她心里面开始有一点异样的感觉，可是我没有察觉出来。不然在那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这样说，说从现在开始呢，我就不再担任教会的司琴了，我也不再担任教会诗班的指挥了，你另外找人吧。我一听这个口气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呀不妙。所以可是他坚持，他就不再担任这个司琴，也不担任指挥。所以我转过头来就问其他这几位有音乐恩赐的这些姊妹们他们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原来是一心想参加侍奉，可是因为这样的参与呢令到他不太喜乐这样子的话不好。所以呢这些人也慢慢说，哦，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时候，台下有好多位可以施行可以指挥的，但是我们教会就是没有失败。在慢慢的这个圣诞节慢慢来临，然后教会的周年纪念慢慢，这些都是我们过去非常看重的音乐圣乐崇拜的时间竟然都没有诗班可以来侍奉。这是令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诗班员，这是觉得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切切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一面祷告一面思想，看看有没有怎样可以解决的方法，如何来安排。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但是仍然没有指挥，仍然没有司琴。哎呀，我们心里面开始慢慢的有些着急了。哎， 记得有一个礼拜啊，礼拜五的晚上，当我们团契聚会啊结束了以后，我就在神的面前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慢慢的啊就有一个答案啊，神感动我，就是把这个诗班的侍奉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主日啊有一个诗班的担任，然后呢教会的周年纪念还有复活节、圣诞节这些重大的节日的诗班呢有另外第二个诗班的负责，然后我们还有啊每个月啊每个月有第五个主日的就是福音主日，或者我们特别的福音聚会呢，我们有第三个诗班来负责。于是然后我在神面前领受这样一个拿起棍子来跟同工们商量，跟这些啊跟这位姊妹商量，他们愿意接受了。于是主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宣布，今天这个啊崇拜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验尸了。啊，这个弟兄姐妹说真的吗？呀，于是啊大家互相击掌庆祝，大家又叫又跳，脸上满了喜乐，大家非常非常的喜乐。当我看见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喜乐的时候，我也得到极大极大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当然是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兴奋的模样，我和每一位一同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可是其实我最大的喜乐还是从这件事情上，我感受到神是何等的爱着属于他的教会，我感受到神是何等的爱着我们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啊，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弟兄姐妹。哦，是的，神爱他自己的教会，神爱你，神爱我，爱到一个地步，然后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在心里面感到忧愁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了诗班，可以来颂赞他。最大的喜乐还是我们能够这样被天上的父所爱啊！所以现在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底祷告和喜乐关系是什么。祷告和喜乐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有的指挥，不是因为我们有的诗班，当然这是有关系的，可是这件事情最主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天上的主耶稣今天为你、为我、为我们这属于主的教会，正在天父的面前不住地为我们代祷。主的旨意乃是要使我们每一件事情，或者说给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是变成一个管道，变成一个媒介。而那个东西就像洗礼的水一样，那个东西就像圣餐的饼和杯一样啊。我们的主透过这些事物对你我说话，他说：“我多么多的爱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透过教会诗班重新恢复这件事情，他对我说：“孩子，我多么的爱你，孩子，我多么爱属于我的教会。”而我们从他手中所领受的每一样好东西，都变成什么样的宝贵，都变成什么样的神圣？因为那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自赏赐给我们，也就是啊。当我每一次后来我每一次在神的面前崇拜的时候，当我看见诗班里面的指挥，看见诗班里面的诗琴和每一位诗班员的时候，都是那样的宝贵，都是那样的神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天上的父所赐给我们一个爱的凭据。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整个教会要不断的成长，我们整个教会要不断的长大成熟。就在这样一个由祷告而建立的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和主同行，我们学习主的想法，我们学习主的价值观，我们学习到主的心思意念，以及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于是我们就越来越加的喜乐。所以我刚刚说过，这种祷告和在土地公庙前的那种祷告是有多么的不相同啊。人们用烧好的鸡鸭和香火去办那个土地公庙，为的是想中彩券，想要发财，但是他们不会去管那个偶像是怎样的一位神，而那些拜拜的人也巴不得他们所拜的那一位最好也不要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在乎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们只在乎挑选看看哪一个偶像比较灵验。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和天父在祷告里面的关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耶稣说，神要我们祷告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东西，是的，东西是好的，可是我们的主要的乃是要借着这个祷告和你我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使我们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活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让我们整个人的人格，我们整个人的灵命，这各方面都能够得着成长。当我们越知道他怎样爱我，我们就越知道怎样去爱别人，我们就会越渴慕来向他，他就会越加的喜，我们就会越加的喜乐。所以简单说起来，我们的祷告是其实是有两个目标的。一个目标是从神能够领受到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甚至不只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还包括了可以让我们喜乐的东西。第二个目标是让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能够学习越来越清楚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1这样说，你们在世界上的父亲都知道怎么样把好东西给儿女，难道神不晓得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神讲的好东西，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的那种学习了解什么是好东西。好比说啊，如果孩子向你求面包，你这个做父亲的，你的孩子需要面包，难道你会给他石头吃吗？不会的。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不懂事，这个孩子比较笨一点，他说，爸爸，今天中午呢我想吃石头，你会给他吗？不会的。你要给他面包，甚至你会给他牛排，你要给他更好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在祷告的里面，也就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神需要啊，神要使你我的价值观，我们的心思念，我们一切的想法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我们就会知道求什么，我们就会越来越会求石头，我们会求面包，我们又会求更好的东西。刚刚一开头的时候跟各位提到，因为清晨甘露啊上线的人数减少了，我心里面啊有着一些压力。可是啊，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答案。我还记得大约是两个主日之前，我在一间教会会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我就带着师母准备上身了，准备回家。然后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在我后面有一个人跟着我，可是我也没有留意。我想大家都是去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嘛。可是当我到了车子开了门啊，师母上了车以后啊，我的这个弟兄，这是一个弟兄，中年的弟兄，他就跟我说，牧师啊，能不能请你把今天的奖章啊给我一份呢？我说好啊，可以的。可是今天我只有这一份，好不好？等我回去点印了一份以后呢，我寄给你，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地址给我？于是他就回啊这个教会里面去拿他的包包，因为他的地址在里面，那笔啊地址在里面，所以他回这个教会的里面把他的包包带出来，然后拿笔呢啊在一个纸条上把他的地址写给了我。然后当我在看他的地址的时候，他就啊又从包包里面拿了一本笔记本，他就告诉我说了，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每天早晨清晨甘露的时间我都在线上参加。我说啊，真的？他说我因为这个，他是从香港来，他说啊，普通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听不太清楚，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记笔记，但是经过两年每天早晨都上线参加清晨甘露，他说他现在对普通话比较能够接受的，所以他就开始可以记笔记了。于是他就把笔记本拿给我看，哎呀，真是让我看到他真的很用心，也真是让我看到啊，神给了我答案。很多的时候我所在乎的是那个人数，我以为那个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神要让我知道，真正的好东西 不是那个人数的增加，真正的那个好东西是有人在他的灵命上得着造就，得着长进。哦，于是我慢慢知道，我们的神哪怕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都愿意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也愿意跟这个人走上十字架。而我呢，斤斤计较那个人数，但是我们的主他的好东西是看重每一个人在灵里面所蒙的恩典，所蒙的恩典。是的，在这种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越来越清楚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这个好东西不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看为好的东西，而是主的价值观，是主的想法变成了我们的想法。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让你我让他不断的调整你我的祷告，就于是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一种祷告啊。这样这些东西呢就都会给了我，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求的准确，我们越来祷告越来越蒙神垂青，蒙应允的经意就会越来越多，于是我们的喜乐就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求的准确，我们求的对，我们的祷告蒙应允就越来越多。当我们祷告蒙应允越来越多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谢恩也就越来越多，于是我们的感恩谢恩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也就越加的增多。所以喜乐、祷告、谢恩这三者是分不开的。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算我们的祷告未蒙垂听，我们仍然可以喜乐。请问我们每一个祷告都会蒙应允吗？相信我们都曾经为一些事情祷告了很久，这些事情也是蛮重要的，这些事情也是一些好事情，这件事情的价值观也没有错，应该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像吃汉堡包那种小事啊。只要是我们是求的好东西，神会不会每一样都应允我们呢？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这样对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主又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好像答案那是是的，他都会给我们，我们祷告是好的事情，是豪赌喜乐的事情，他都会给我们。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经验是没有啊，我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很久可是未蒙应允，那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怎么想呢？其实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哦，我们的主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着益处。所以如果我们所求的是好东西，是合乎神心意的，是按照神的价值观，按照神的心思意来求一个好东西，那就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当然喜乐了，因为我们祷告蒙神垂听，所以我们当然喜乐了。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结果就是什么？神没有成就。但是虽然神没有成就，可是我们的神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们得到益处。所以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成就，但这件事情确实对我们有益处的，神使这件事情成我们最大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得到了益处，所以我们也会喜乐。所以只有这两种可能，所以我们还是总是可以喜乐的。蒙应允我们当然喜乐，没有蒙应允，但这件事情却成为对我们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喜乐。所以总而言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是喜乐的。而且我们可以确定喜乐这是神的旨意。今天在这中国新年正月十五啊，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向世人宣告，我要喜乐。 2023年，神把这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宣告，向世人宣告说：我要喜乐，我要喜乐连年，我要年年喜乐。在整个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环境，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夺去我们这些神儿女的喜乐。阿们。来，一同，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再次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为着你所赐给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献上衷心的感恩，而这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把你的旨意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你巴不得我们在这新的2023年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喜乐，在2023年我们喜乐，而且是年年喜乐，喜乐连年。愿神的话语真是能够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陶足喜悦喜乐，我们过着在主面前享受主所赐给我们喜乐的生活，把我们的每一天，主你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恳求圣的主亲自成全。这样恭敬感恩祷告仰望，还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